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4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正在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三项贸易协议。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弗杰里·费尔特曼将于12月5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访问。阿拉伯领导人警告美国不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法国信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提醒几款智能玩具缺乏安全性。听众朋友大家好，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12月3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抵访北京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2月4日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三项贸易协议，在加拿大与美国展开艰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加拿大试图多元发展商业关系。特鲁多和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仪式中签署能源合作行动计划以及食品加拿大学习倡议这两项合作备忘录，目前仍不清楚这些协议的相关细节。双方也同意加拿大牛肉和猪肉将可扩大进入中国市场，且将持续致力于协商加拿大出口菜籽油到中国的新标准。教宗方济各2日晚间结束了缅甸孟加拉之行，媒体问到是否将访问中国，他表示很乐意，不过目前未有计划。方济各透露，教廷与中国之间的谈判涉及相当高层级，也包括政治对话。明道报道称，教宗方济各2日晚间抵达罗马机场，他在飞机上接受记者约1个小时的问答。有记者询问他此前到访过韩国、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加上这次的缅甸和孟加拉，都似是围绕中国周边国家是否准备访华。对此，教宗连续两次表示，目前尚未在筹备之中，不过他也坦言，先前访问韩国时，别人告诉他，现在飞机正经过中国领空，他当时已经表明很想访华，这点他不会隐藏。教宗表示，教廷跟中国之间的谈判是高层级的，包括在文化方面，双方将举办文物交换展览，在教廷大学内也有中国籍的神父和教授在授课。此外，双边还有政治对话，特别是针对中国教会问题。教宗说，涉及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的对话必须一步一步谨慎进行，目前的做法也是缓步进展之中。他也透露，相信最近几天双边教会将在北京举行联合会谈。教宗表示，双边对话需要耐心，但心门是打开的。他相信到中国的访问对大家都是有益处的，他很乐意这么做。对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再度表达乐意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月4日并未正面回应，仅重申中方愿继续与梵蒂冈建设性对话，推动双方关系持续改善，必答北京是否愿意邀请教宗访华。教宗方济各日前结束亚洲行程返回罗马途中，在机上受访被问到是否准备好访问中国，方济各回答很乐意访中，但他强调目前没有访问的计划，请大家放心。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被问及中方是否愿意邀请教宗访问，耿爽说，中方对中梵关系立场一贯明确，中方愿意本着有关的原则继续与梵蒂冈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教宗受访时提及，梵中正在进行政治对话，涉及中国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问题，教宗说，相关对话必须一步一步谨慎进行， 目前做法也是缓步进展之中。耿爽为英寻就中梵上述对话提供进一步的讯息。也门的前总统萨利赫在首都萨那南部遇袭身亡。五天前，萨利赫的支持者在首都与胡塞武装交战。12月4日，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引述胡塞部队官员宣布叛国武装领导人被杀。随后，沙特阿拉伯电视频道也援引萨利赫所属政党消息称，萨利赫总统被狙击手击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萨利赫的政党较早前否认有关他的死讯，当时胡塞武装分子炸毁了他在首都萨那的住宅，随后也有社交媒体流传萨利赫遗体的照片。11月29日，也门胡塞武装与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在萨那最大的清真寺附近爆发激战，战斗很快扩散到市内其他地区。按红十字会的统计，迄今已知造成12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上周六调解也门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支持者冲突的努力破裂，周一双方继续在为争夺对萨那的控制权而进行激战，并使用了坦克。直到上星期前，萨利赫的支持者仍然在和胡塞武装并肩作战，对抗现任总统哈迪。只不过两者的结盟并不稳固，如今更是内讧不断。萨利赫曾经在也门长期掌权，也门2011年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后，萨利赫被迫下台。次年，也门在各方斡旋下完成总统选举，时任副总统哈迪当选总统，萨利赫卸任并完成权力移交。哈迪上台后，属于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多次与支持哈迪政府的逊尼派武装发生冲突。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得萨那，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哈迪逃往沙特。而沙特领衔的联军从2015年起介入也门的内战，为哈迪提供支持。根据联合国数据，自从联军介入以来，也门已有超过8670人死亡，49996人受伤。
美国的参议员候选人摩尔涉性骚，特朗普仍然力挺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4号为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摩尔背书，在12号的参议院补选投票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摩尔这位因性骚扰指控而处境艰难的共和党人。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共和党人需要摩尔胜选来争取移民等关键议题的选票，尽管其他共和党人表态不支持摩尔。特朗普表示，我们需要他的一票来终止犯罪、非法移民、边境筑墙、军事、反堕胎、退伍军人、宪法第二修正案和其他更多议题。特朗普还写道，民主党人连一票都不愿意投给大规模减税法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和党籍的摩尔拿下阿拉巴马州。前阿拉巴马州法官摩尔上个月遭指控曾对女性做出不当性接触，自此以来，特朗普这篇推文是他对摩尔所做的最强力的支持。摩尔宣称那些是不实的指控。特朗普不断抨击摩尔的民主党籍对手前联邦检察官琼斯，但在此之前，他曾与参议院共和党人站在同一阵线支持摩尔的前共和党籍对手史传吉。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特凡纳·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将于12月5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访问。杜加里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说，副秘书长富尔特曼将于12月5日至9日访问朝鲜，双方已经敲定。富尔特曼将与朝鲜的外相李永浩举行会晤。 但他并没有回答关于福尔特曼是否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问题。朝鲜曾经递送信函，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特凡杜加里克访问朝鲜。另外，联合国六个机构代表在朝鲜有办事处，这六个机构分别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越丹外长萨法迪说，他已经告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萨法迪在推特上说，这一决定将引起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加剧紧张，危害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本个星期将宣布他的政府在耶路撒冷地位上的政策。特朗普的女婿顾问库什纳星期天表示，特朗普还没有拿定主意。库什纳说，他还在考虑各种情况。美国官员上周表示，预计特朗普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会推迟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目前的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以色列1967年在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耶路撒冷，后来又将东耶路撒冷并入，但国际社会从未对此给予承认。巴勒斯坦希望未来建国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则主张整个耶路撒冷是其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天警告美国，如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将危害中东和平进程。阿巴斯的一名顾问表示说，阿巴斯星期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给各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解释搬迁美国大使馆至耶路撒冷或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危险性。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美国此举是在玩火。巴勒斯坦激进派哈马斯呼吁，如果美国搬迁大使馆就会发起暴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通过的一部法律要求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除非美国总统每六个月以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赦免令。该法律自1995年通过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所有美国总统都签署了豁免令。圣诞节将近，法国人开始为送礼买礼物，儿童玩具尤其绕不开的礼物。今年流行与孩子互动的人工智能玩具，但是法国独立机构警告说，有些玩具安全性是不足的，可能不利于儿童的隐私。法国信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12月4日针对 EQ 机器人和凯拉娃娃两款智能玩具，要求业者加强安全，以免有心借此搜集孩子和周边环境的个人信息，例如声音、孩子与玩具对话的内容等等。经过测试，法国信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发现，有些人在距离玩具9公尺远处就可用手机或者是玩具连线，即使人在建筑物外面也可听见或录下孩子与玩具的对话，甚至在其他房子里的声音。费加罗报举出连线玩具可造成的危害，例如2015年有人透过连线玩具取得数百万名父母亲与儿童的个人资料，包括孩子的照片。今年也发生过连线玩偶出问题，让有心人可能获取20万笔儿童的录音记录。除了法国，有些国家也曾经质疑连线玩具的安全性。根据报道，挪威的一个消费者团体去年就对上述两款玩具提出异议，德国甚至禁售卡拉娃娃，德国另外也终止销售儿童连用的手表，因为这种手表能追踪佩戴者的位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针对连线玩具警示，因为这类玩具容易遭资讯的攻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也门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周一在与其前盟友胡塞武装的交战中被杀身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星期一表示，内政部宣布叛变民兵危机已经结束，他们的领导人及一些犯罪的党羽已经丧生。社交媒体星期一也流传着一段看似萨利赫遗体的录像，看起来似乎是萨利赫的尸体被用印花毛毯包裹，头部严重受伤。随后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的干部也证实，萨利赫已经于周一在首都萨那南方丧命。萨利赫的政党表示，萨利赫是为了捍卫也门共和国而捐躯，并将萨利赫遇害归咎于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萨利赫的政党说，萨利赫和其他该党高层干部从叛军掌控的首都地区逃亡效忠他的人员牢牢控制的地区途中，遭到了胡塞叛军的攻击。萨利赫周一被杀身亡，有可能将会大大影响动荡的也门局势。萨利赫曾经是也门的强人，执政也门超过30年。2012年在阿拉伯之春过后，萨利赫不得不把政权让位给目前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哈迪。到了2014年，下了台的萨利赫与他长期打击的胡塞武装结成了联盟。随后这两个叛军结成的联盟攻陷了首都萨那，迫使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出逃，并寻求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行军事干预。出逃的总统哈迪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不过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的联盟于上个星期三破裂，因为萨利赫提出与沙特领导的联军进行对话。萨利赫在电视讲话中向沙特提议翻开新的一页，并提出以积极的方式与沙特谈判。作为交换，萨利赫呼吁沙特阿拉伯结束对也门港口的封锁。就此，胡塞武装指责萨利赫对两个叛军结成的同盟发动了政变。效忠萨利赫的武装人员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随即在也门首都萨那爆发。当时萨利赫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他在萨那的一座大清真寺，还向他的侄子有权势的特别部队指挥官塔莱克萨利赫发动进攻。双方都设置了检查站，还在屋顶部署了狙击手，并封锁了进城的入口。然而很多国家机构，包括机场、国家电视台总部和官方通讯社仍然被胡塞武装控制。面对首都的叛军同盟破裂的局面，出逃在外的也门总统哈迪星期一命令位于首都萨那以东的也门副总统阿马尔的部队向首都挺进，包围首都，钳制首都。为了削弱胡塞叛军，也门政府还表示愿意赦免所有至今和胡塞叛军合作的人。但是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在当地的记者们表示，在也门首都萨那，目前似乎仍然是胡塞叛军处于上风，而不是当天被杀身亡的萨利赫的武装人员。自2015年3月份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针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以来，也门战争已经导致8750人死亡。也门最近的局势发展让人们担心也门的局势会继续恶化，尤其是在首都萨那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天敦促也门交战各方停止一切地面和空中袭击。联合国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萨那急剧升级的武装冲突和空袭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次节目的要闻分析，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朝鲜核危机催生国际核武的新秩序。
各位听众，四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在头版头条特别关注的主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突出法国科西嘉岛周末的地方选举首轮投票结果，解放报则针对即将起步的法国右翼大党共和党的党魁选举，特别关注优势竞选人罗朗沃基耶的强硬右派倾向。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报道的话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措施。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特别聚焦法国社会如何重新接纳那些曾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圣战的激进伊斯兰人士的家人或孩子的难题。法共人道报的头版话题则是一名秘鲁北部农民起诉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对安第斯山脉冰川加速融化负有责任的故事。法国科西嘉岛周日举行地方选举首轮投票，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联盟明显胜出。费加罗报以大版篇幅梳理首轮投票的结果及其含义，并介绍将在明年就自身地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法国新卡里多尼亚独立派人士的反应。但该报的头版社评文章认为，科西嘉岛不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科西嘉独立已经不在议事日程，在科西嘉岛各地取得胜利的是现实主义，分离派力量终于明白他们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巴塞罗那也许没有马德里也可能生存下去，但科西嘉岛则不能没有巴黎。这篇文章因此认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联盟在首轮投票中的胜利不足以令人担心，支持独立者如今已经只是少数，大部分科西嘉人都更支持那些从未与分离派力量媾和的自治派力量。对于大部分科西嘉人来说，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框架内既发展经济又尊重当地的文化价值。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费加罗报观点版发表署名专栏文章，认为朝鲜接二连三的导弹试射正催生国际核武新秩序。作者尼古拉·巴维黑兹指出，朝鲜最后一次洲际导弹试射表明，尽管有美国的反对，尽管有国际制裁，但朝鲜已经成功变成核武和弹道导弹大国。尽管人们仍然难以肯定朝鲜确实有能力将弹头微型化，以及弹头有能力突破重返大气层的阻力，但朝鲜毕竟如今拥有13到20枚弹头。文章认为，朝鲜当局的战略构思严密，其目的是保证金氏王朝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存活下去。因此对于朝鲜来说，非核化不是选项，他追寻的目的已经不是以减缓核武开发来换取经济或食品援助，而是其核国家地位得到承认。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朝鲜开发核武器让北京陷入被动，北京已经无法控制其盟友，如今担心的是在朝鲜核试验场附近生活的近亿中国人面对的风险。但这并没有改变北京与朝鲜的盟友关系，对于北京来说，平壤政权是他面对韩国以及在那里驻扎的美国军队的屏障，而且朝鲜半岛危机转移了人们对中国在南海兼并努力的关注，而美国表现出的软弱无力以及对朝鲜问题的专注动摇了美国对其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安全保护。文章认为，眼下最大的输家是美国，这场危机加速了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特朗普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抨击与辱骂都显示出应对措施及整体战略的缺失。文章因此认为，朝鲜核危机加速了新的国际格局的出现，确认世界中心正向亚太地区转移，那里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已经大幅提升，更何况那里的二战历史伤口始终没有抚平，而这一切都只能重新推动军备竞赛，尤其是在核武、太空开发以及网络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曾前往非洲三国访问，希望重塑法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回声报今天发表文章，评述法国企业在非洲国家调整战略以面对中国竞争的努力。文章指出，中国目前在非洲重金资助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几乎被中国的建筑企业独揽，法国企业因此处境困难。但某些企业似乎找到了走出困局的办法。苏伊士环能集团11月底就宣布要在科麦隆首都修建一个饮用水处理站，但这项合同的客户是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包揽了亚温德全部水供应项目，总金额为6亿5000万欧元。在水处理站建设领域声誉响亮的法国苏伊士集团将给中国承包的项目带来技术上的声誉。这篇报道写道，这并不是苏伊士集团首次采取这样的方式。在此之前，该集团已经在安哥拉和刚果两次成为中国水供应项目的外包企业。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题目是美国明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危象频生，胜负难料。
继国会众议院通过减税方案，12月2日参议院也通过了减税方案。两院的减税方案经过协调后，减税方案的最终版本将形成并将获得通过。减税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提出的重要政策主张之一，减税方案通过使得特朗普赢得上任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特朗普和共和党都为此松了一口气，他们需要这个胜利以为明年11月赢得中期选举作为筹码，从而保住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减税轻徭薄赋，此乃强国富民之道。美国的里根时代实行减税政策，曾造就美国经济的盛世景象，但是21世纪的美国经济远比里根时代的经济形态复杂。特朗普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仍然像一场赌局，既然是赌局，那就不到街中不知胜负。芝加哥大学近日向42名全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做调查，只有一人赞同减税可刺激经济增长，41人反对。路透社伊索普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民众反对减税政策。反对者认为，减税政策将1.5万亿减税利益的大部分送给了企业和富人，2%中产家庭最终会增税而不是减税。所谓减税将会成为一次社会财富大转移，并且造成超过10000亿元的国库赤字，将来还是要纳税人买单。反对者还认为，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已非常严重，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没有必要再给他们减税，反而必须向他们加税。因此这次减税很难说受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减税案通过，特朗普与共和党也得罪了选民。明年中期选举，减税政策可能要面对选民的反弹。参议院通过减税方案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喜悦，但是通俄门调查的新进展却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烦恼。特别检察官穆勒办公室1日宣布，就通俄门案起诉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罪名是弗林向联邦调查局说谎。弗林已经认罪，并且表示配合穆勒进一步调查。弗林被起诉，通俄门的调查逼近特朗普家族和特朗普本人，调查结果甚至会导致特朗普被弹劾。弗林承认对联调局说谎的供词透露，特朗普团队中有高层官员指示他与俄国驻美大使基里斯亚接触。高级官员是谁呢？美国的媒体几乎所有报道都把矛头指向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儿子小特朗普。由于弗林的供词也牵涉特朗普解职联调局长科米事件，并且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可能知道弗林与俄国的关系， 当特朗普最后成为通俄门调查对象，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可想特朗普和共和党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以上的两大因素以及特朗普上任以来推行的广受争议的内政外交政策，如废除奥巴马健保、收紧移民和驱赶非法移民、解决朝核问题毫无进展，都可能成为共和党赢得明年中期选举的不利因素。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仅次于大选的重要选举，选民通过中期选举检验在任总统两年的得失。明年11月中期选举，如果共和党能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一切都好说。但如果国会控制权一手，甚至只要众议院落入民主党手中，特朗普就将麻烦多多。而目前共和党危象频生，所以明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来说，祸福未知，胜负难料。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正在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三项贸易协议，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12月5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访问。阿拉伯领导人警告美国不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法国信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提醒，几款智能玩具缺乏安全性。下面首先请听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税收对全球尤其中国市场的影响不容小看。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2日凌晨投票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标示着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离完成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更进一步。经过连续几天的辩论后，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最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份减税法案。由此可见，美国国会基本上认同了特朗普的税改理念，也就是将提振美国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投票结束后表示说，这份减税法案为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阻止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和作为中产阶级减负提供了机遇。从立法进程上看，特朗普的税改计划目前已完成了 80%到90%。下一步要做的是参议院版本和众议院版本的协调，即在如对个人所得税急剧的调整、公司税减税的启动时间、税收抵扣相关规定等问题上完成合并。预计在今年圣诞节前就能够拿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收制度改革。关于特朗普力推的税改对美国国内的基本影响是，本次减税大部分受益者都将由高收入家庭获得，因此本次税改很可能加剧美国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民主党一直批评这份减税法案主要让美国大企业和富人受益，以及企业税调降后会令美国财政赤字失控，未来10年将大增至少1万亿美元。再就国际方面来看，此次税改最大的影响将是美国企业所得税大幅降低，美国征税的体制改变。首先，美国企业所得税从 35% 大幅降至 20%。 此外，对跨国企业目前未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 2.6 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 14% 就可以合法汇回美国。另有观察人士指出，此次美国税改最值得担心的是，与其说是降低税率，不如说是争夺税基，即通过执行税将以往不同纳税的国际交易纳入美国纳税范围，或利用税收杠杆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留在美国境内。 其次，美国将目前的全球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对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予以豁免。但同时，此次税改针对跨国企业新增加了 20% 的执行税，以限制这些企业通过和美国以外分支机构的内部交易来避税。这一新税可能会冲击国际产业链，阻止跨国企业将产业转移出美国。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称，众议院税改版本将给全球税收体制协调及国际产业链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如果这一版本的议案最终成为法律，可能会迫使目前许多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进行调整。此前1981年里根总统的税改曾经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将到来的特朗普税改也将对各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影响。事实上，特朗普上任后，为应对特朗普税改可能带来的冲击，法、英、德、印就已经行动起来，研究和制定了本国的减税方案，竞争性减税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国同样敏锐地注意到特朗普的税改动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压力。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三日指出，美国税改的外溢性影响确实不可忽视。对此，中国专家们多认为将会对中国形成资金外流、人民币贬值以及加速税制改革等三大压力，但也可借此加速改革。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今天也引述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分析指出，美国企业所得税下调也就意味着企业经营的压力将大幅下降，这将刺激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都会产生比较大的潜在冲击。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政府借此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中国的财政改革也将迎来广阔的空间。以上是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 FabHit 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题目是《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第二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两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在我们的节目第二期当中，一起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阿诺布尔先生，我们请他继续为大家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20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时势造就的重大事件当中就有影响深远、备受争议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又被十月革命与二月革命等重大的历史节点分成不同的时期，为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也依旧在带来长久的波澜起伏。对于法国而言，欧洲政治版图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就是俄国。这个版图横跨亚欧的巨熊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在俄国革命的时候，都牵动着法国政治生活的神经。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法国的政治背景。1917年，法国正值我们所说的神圣联盟的有效时期，这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1815年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位成立的神圣同盟不是一码事。后者是为了维护欧洲君主制度而成立的，但是前者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现象。 20世纪初期，法国政坛非常分裂，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左翼党派保证不和政府对着干，不号召进行任何罢工游行活动。左翼党派表示，这是爱国主义的决定。这个神圣联盟最早出现在1914年的8月份，当时共和国的总统雷蒙·庞卡雷在致信国民议会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汇，并且得到了大部分左派政党以及工会的响应。当时的工会主要由法国总工会以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总工会现如今还在法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则是现在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它在1969年的时候改为社会党。总之，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几乎立即宣布站在法国政府的这一边，支持它。类似的和政府团结的运动在英国、俄国以及德国也出现过。事实上，在政治意见纷纭的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如此统一对外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用现如今的眼光去认识神圣联盟的话，也是不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出现的。尤其是法国总工会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战争的立场，直到1914年的7月份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化，法国、英国和俄国以及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法国总工会还在组织大规模的反战游行示威。但是同一年8月初，德国向法国宣战，时任法国总统的雷蒙·庞卡雷便发布了一份重要的说明，其中表示
L'esprit de domination est venu menacer la liberté des peuples。
法国从此踏入了一场战争，法国人民将不会再作为每一个个体出现，法国的每个儿女都会为祖国战斗。在敌人面前，神圣的联盟坚不可摧，法国的儿女们一起面对入侵者，分享同一种爱国的信仰。
Nous avons la volonté de vaincre. Nous avons la certitude de vaincre. Nous avons confianceDans notre force et en celle de nos alliés, comme nous avons confiance en notre droit.
苏联学家、教授兼作家埃里克·奥努布尔表示
：“Le problème, c'est que en 1917, il y avait ce qu'on appelait l'union sacrée, c'est-à-dire que
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党派均支持政府的情况之下，党派的领导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之革命持一种非常敌对的立场。”但是在当时的法国左翼阵营当中，还是有人偷偷地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当中就对布尔什维克们抱有好感，但是碍于党派和工会的主流意见，他们不愿意公开这种立场，更不要说那是在战争时期，国家对舆论的引导力度很大。
Mais par contre, au sein du mouvement socialiste et au sein du mouvement syndical, il y avait des petites minorités qui, elles, ont été tout de suite sympathisantes des bolcheviks.
可是，就算是在舆论环境不适合的情况下，法国这些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好感的人，从1917年到1921年前后，还是对俄国革命保持着追随状态。这群人之后非常重要，因为在20世纪的20年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了法国共产党的形成。
Ces militants-là ont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es différents grèves qui ont pu éclater. C'est eux qui vont être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à l'origine de la création du Parti communiste en France.
事实上，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向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所有的共产党提供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援助。在冷战时期，苏联每一个财政年度都会通过苏联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提交支援的申请，随后克格勃的员工将这些资金向有关方面发放下去。物资方面的援助则涉及到法国共产党报纸的印发，从1982年到1989年之间，法国共产党从苏联方面获取了超过4000吨的纸张，这些都是免费的。1987年到1988年之间，法国共产党就从苏联方面获取了每年超过1000吨免费的印刷用纸。 根据相关的文件显示，1971年到1990年之间，法国共产党总共拿到了苏联发放的5000万美元的补助金，意大利共产党拿到的是4700万美元，美国共产党则拿到了4200万美元。此外，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克拉苏斯基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成员，他在1985年向苏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秘密的申请，要求紧急拨款1000万法郎。随后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通过旅游和踏青委员会向克拉苏斯基拨款了他所要的款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来自于工人国际法国的支部。法国共产党刚开始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苏双方开战，法国共产党发起了反纳粹德国的呼吁，这与欧洲反法西斯潮流相吻合，因此获得了相当多的党员的注册。随后在被纳粹德国掌握的地区当中，法国共产党展开了游击地下抗争活动，死伤人数非常惨烈，被认为是当时法国境内为了反法西斯而付出的最惨烈的政党之一。法国共产党的地位因此而高高崛起，战后一度曾经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派，声名显赫，连续5次跻身法国联合组阁政府。但是受到苏联瓦解和支持军事介入阿富汗等大事情的影响，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江河日下。现在虽然仍然有代表们参加法国政治生活，极左翼的法国不屈服党首梅朗雄也被认为是总统马克龙的最强力反对势力领袖，但是单就法国共产党的党派而言，其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2017年的立法选举当中，他们获得国民议会577个席位当中的12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系列节目的第二期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一起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奥诺布尔先生，为大家讲解了法国共产党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故事。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题目是《乐高积木》，讲述拿破仑的故事。
各位听众，乐高积木与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大家不妨去巴黎西郊的山诺和耶看一下，一直到明年举行的玩具世界展览。展览组织者用上万个乐高玩具积木讲述拿破仑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圣诞节将至，孩子们等待圣诞老人分发的玩具礼物等。在巴黎西郊的圣诺和耶正在举行玩具世界展，也许会给家长一些提示，其实玩玩具也可以学习历史故事。玩具世界让大人和孩子们一起了解或者重温拿破仑这位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故事，了解他如何加冕称帝，如何在统治初期通过奥斯特里兹战役取得胜利，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些复杂的历史故事通过玩具也变得容易了解。玩具世界展览一开始讲述拿破仑加冕称帝，是法兰西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巴黎圣母院模型。这个用上千个乐高塑料小积木、50多个小时搭成的巴黎圣母院的模型精致完美。拿破仑在1804年选择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标志着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诞生。墙壁上是法国画家大卫绘制的拿破仑一世皇帝加冕的壁画，仔细一看，也是用乐高小积木拼成的画面。大家知道，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政治家，他野心勃勃，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称帝，也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最终失败。 拿破仑邀请罗马教皇七世亲自在巴黎圣母院为他加冕，目的就是要借助教皇在宗教上的巨大号召力，让法国人民乃至欧洲人民承认他的合法地位。这部壁画就是当时加冕场景的真实记录。乐高壁画重现了拿破仑加冕称帝的场景，身穿紫红色丝绒华丽披风的拿破仑已经戴上了皇冠，他双手拿着另外一个小皇冠，准备给跪在他面前的斯蒂芬戴上。斯蒂芬身穿紫红丝绒大披风，有两个贵妇提着，在拿破仑背后坐着教皇，他双手搁在胸前，低头默认这一场景。整个气氛十分庄严，有大约100多个人物。玩具世界展还重现了在1805年12月进行的奥斯特里兹战役场景，穿着不同颜色军服的小人展示了当时的战场。奥斯特里兹战役是拿破仑领导战役中的最著名的一场，拿破仑指挥了65000人的法国军队，在今天的捷克境内的奥斯特里兹打败了87000的俄罗斯奥地利的联军，也巩固了拿破仑最初的统治。玩具世界组织者 Eric Rosset 表示
leurs jouets, leurs Playmobil, leurs jouets du quotidien, et leur dire tiens, ils vont raconter une autre histoire qui est cell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Donc du coup, on a choisi le premier empire parce que Napoléon est...
我们想用现在流行的玩具讲述这些孩子们不知道的法国历史故事。我们选择拿破仑不仅是因为拿破仑参与了法国第一部法国法典的讨论和审议工作，在1804年3月21日正式宣布，后人称为拿破仑法典，而且拿破仑在欧洲、埃及等地的战役也让他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这也是大人需要了解的法国历史故事。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用乐高玩具讲述拿破仑的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第一首歌是 Ben Abar 演唱的歌曲《蝴蝶效应》，L'effet papillon。
Si le battement d'aile d'un papillon quelque part au Cambodge déclenche sur un autre continent le plus violent des orages, le choix de quelques-uns dans un bureau occidental bouleverse des millions de destins.Surtout si le bureau est ovale, il n'y a que l'ours blanc qui s'étonne que sa banquise fonde. Ça ne surprend plus personne de notre côté du monde. Quand le financier s'enrhume, ce sont les ouvriers qui toussent. C'est très loin la couche d'ozone, mais c'est d'ici qu'on la perce. C'est l'effet papillon, petite cause, grande conséquence. Pourtant jolie comme expression, petite chose, dégât immense. Qu'on l'appelle retour de flamme ou théorie des dominos, un murmure devient vacarme, comme dit le proverbe à propos. Si au soleil tu t'endors, de biafine tu t'enduiras. Si tu mets une claque au videur, courir très vite tu devras. Si on se gave au resto, c'est un fait, nous grossirons. Mais ça c'est l'effet cachalot. Revenons à nos moutons,
à nos papilles,
un hôtel, un après-midi, aventure extra-conjugale, puis le coup de boule de son mari. Alors si ton nez te fait mal,
c'est l'effetPapillon, c'est normal, fallait pas te faire choper. Si par contre t'as mal au front, ça veut dire que c'est toi le mari trompé.
Avec les baleines, on fabrique du rouge à lèvres, des crèmes pour filles. Quand on achète ses cosmétiques, c'est au harpon qu'on se maquille. Si tu fais la tournée des bars, demain tu sais que t'auras du mal pour récupérer à 8h ton permis au tribunal. C'est l'effet papillon, petite cause, grande conséquence. Pourtant jolie comme expression, petite chose, dégâts immenses. Le papillon s'envole, le papillon s'envole, tout bas de l'aile. Le papillon s'envole, le papillon s'envole.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正在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三项贸易协议，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12月5日至9日将对朝鲜进行访问。阿拉伯领导人警告美国不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法国信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提醒几款智能玩具缺乏安全性。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Etienne Dao 演唱的歌曲《无辜之歌》Les chansons de l'innocence。Chanson de l'innocence.